哇，我感觉这个摇旗呀，还有拿这个围巾跳舞，感觉是在里面感觉全人敬拜，全人敬拜啊，散啊，灵魂体啊都在身体的动啊啊，哇，神很同在啊，感谢赞美主。我想起来那个敬拜，想起来一个就是那个江朗写了本什么书啊，我不记得了，我记得他有一次就是那个江朗在提到天上宝座啊，看到他就看到天父呢，看到有一个乡村啊，那个乡村的那些人呢啊，唱的反正也五音不全啊，然后拿着那个锅啊瓢啊铲啊，可能还要拿着刀，可能小刀都长的啊，或者筷子啊，在那敲锣打鼓，在那反正赞美神啊，就在那赞美神。那么小的一个乡村啊，赞美神。那么天父呢，看到这一群人呢啊，这样的赞美他，他就边听边流泪。他看到这个乡村的这些人都这么爱他，他就边听边流泪，他就看到父的那个爱在他的里面。哇，他后来说他得了这么多启示，他说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就到下面去敬拜，别的都不干了，什么都不干了，我就敬拜吧，你不要再叫我做什么了，我就敬拜就好了啊。因为他看到父神，我也看到马拉基书是第三章，三章十六节是哪一节，就是神就说他把他爱他的人啊摆在他的面前，摆在他的面前。哇，我觉得这个爱啊，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来求神来祝福我们的敬拜啊，特别是这个拿衣襟的拿旗子的啊，我看到那门弟兄人有啊，弟兄应该特别是那个不爱讲话的，像那个不知道说的对不对，那严弟兄也应该拿着摇啊，这是专家。
今天感谢主，我等候神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很多的旗子在这里舞，我就说要找一首舞旗的歌，还没找到，我说那今天怎么办呢，没有舞旗的歌哈。没想到你看高姊妹你们把这个旗子就带来了，今天神就是要我们在这里舞旗，所以神特别喜悦。
所以包括先是到我们当中啊，不管把他的事工，把他的祝福带给我们，也把他们的那个这些舞旗呀、身体的敬拜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幕后啊也需要来使用的啊一个敬拜啊，非常感恩。我在想啊，我说我要分享什么呢？这段时间的整个周末没有闲的，没得时间来等候啊。我在想，我说圣灵呢，但是我等候了十几分钟，很感动，很感动，为着这个特会啊，天国的福音。我感动在哪个地方呢？我觉得我感动就是在，就是在预备基督的再来了，预备基督的再来，天国的福音借着耶稣基督已经亮在地上了，哦，他要在地上要掌权了，要做王掌权了，啊、哦，那这一块的话呢，是要求神特别特别的给我们恩典，在这个天国的福音里面要被开启。啊，要全然的被开启，啊，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神要在地上做完了，啊，就是全部都要来预备，整个都要来预备，而且我感受到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啊，就是现在在这个时代把天国的福音开启，啊，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是在天上地上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不是说可能这样教会只是做了一个特会，天国福音嘛，做了个特会，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啊，好像是真的要预备神要在地上做王了，他要来预备他的百姓了啊，他要来预备，所以这一点啊，我也看到刘牧师的那碟子，其实我都看了好几次了啊，但怎么这一次看到就好像额外的感动，我在上面在祷告啊，额外的感动像没看过的啊，哇，我觉得神这么大的一个大的能力啊，把一个人改变成这样啊，那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是人不能做的，不可能做的。我想他这一生都没有跟别人包过什么教，是吧？啊，在教会里面过着一种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一个新的旅程啊！哎，我就为他们非常非常感恩啊，也为着将教会来就是做这个天国的福音。我灵里深处就是 天上的王要在地上掌权了，那就很多东西都要震动了，那这个震动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记得那个妮塔的特会啊，他就讲到他们现在不再为这个美国的经济祷告了，不再祷了，不再祷是什么意思吗？可能都不清楚，没有被开启啊。我记得有一次神要兴起一个事工，需要一些人呢来参与，那这个参与的话呢，因为这个人或者这一群人不一定很清楚的，就像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自己都不清楚啊。但是神就要兴起，但是很多人不配合，也不去做这件事情。哇，我就眼睁睁的看了神就说不要再祷告了。哎呦，我说这一看就是搅扰啊，怎么能不祷告啊？这不可能，你一句都不能出口，只要我不出口，好，那我就不祷，我就真的不祷了啊，不祷。不倒了以后将近有两三个月还是什么时候，我就看到事情出现，我就看到神的恩典挪开了。哇，灾难就来了。一个是这个，我可以看到这一群，第一身体出问题，第二整个经济，我看到现在都在为这些在弥补这个经济啊，一下垮得很厉害啊。我就在，这就是什么，这叫恩典。我们每个人在这都是恩典，神要你做什么，可能你不一定很清楚，其实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但是我就知道妮塔说不再为经济祷告了，对于我心里面来讲我是很难受的。我想我这一生要是没有神，若不是他的恩典，我不能站在这里。他把恩典在一点点的离开，整个就很可怕了，非常可怕。那还只是看到一群人小小的一点点啊，那要是整个国家，那这个就是没有防御系统了，就像你这个人的身体没有防御系统了。你现在有防御系统，你可以争，可以抢，可以怎么怎么样，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是因为你还有恩典，你还有恩典，你可以争，可以抢。你可以去嫉妒，你可以去苦读，去伤害都可以，那是因为你有恩典。你要是没有恩典的话，你还能不能，你连苦读的力量都没有了，你不可能再苦读了。这就是神兴起很多的环境，这就是神要兴起环境来了。所以要预备好，我就预备好什么呢？我们真正的盼望就是盼望天上的神在地上来做王，他是爱我们的神，但是他一定要洁净啊，他的国，因为一个是黑暗，一个是光明啊，这两个国啊。所以作为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自己心里其实也是为着这个特会心里很感恩，还有这些医治啊，赖牧师的医治啊，天国的福音，这个喜年的恩膏，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预备，来装备自己啊。就是我自己在想，真的，谁说不要再为这个祷告了？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也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可能平时都在争抢，那因为你们夫妻还在，儿女还在，你的事工还在，你可以有时候不满你可以发，可以愤恨，可以泄啊，可以泄这些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做。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那这就是不再祷告的时候，那这个就要，那就看你里面的了啊，看你里面的。因为这段时间神也照我自己的这个罪啊，我自己在这之前呢，其实一段的时间都在讲什么啊，信仰自我啊，还是以神为中心呢，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这个时这些东西呢，你不是很清楚。可能我也不清楚，我以前都指望着我是很爱神的，我是很努力的，我是等候神呐，读经祷告啊，哇，还有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尽量的能做就做啊，尽力就是能做就做啊，尽力。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我的，真的不清楚，非常非常不清楚啊，因为我现在发现人与人之间，哪怕一个再好的事情。但是每个人看的这个答案都是不一样的， 有可能跟你全然相反，你还觉得很好，但是跟你是全然相反的结果。哦，那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慢慢的在揭开这个东西，在我的眼前就是慢慢的揭开。那揭开了以后，对我来讲，我自己也很愤怒啊！我说怎么我这么费这么大的劲儿，怎么还怎么都还就像国内的一个姐妹一样啊！因为她一段的时间，她说她为她家庭为儿女，哇！我这么努力，这么来追求，又追求又努力，工作也很努力啊、但是好像你们这夫妻之间还有这个儿女怎么都不跟上，就觉得不争气啊、哇！那个愤怒都上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神的光照哦，这个时候他就要光，他就要拆毁你这个你人手所做的，因为什么？这是你自己做的。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自己做的啊？这个因为除非环境才能把你显出来，没有这个环境很难显出来的。哦，那我在这里这一段时间，在这尽管有这么多事，我也在家里有一些医治。我医治了发现以后，我就有时候我也跟我丈夫有一些冲突。这个冲突的话呢，外表看的就是说。我就在医治，我就感觉我很受伤。我为什么受伤呢？我就在想，我说我第一，我们有一次家人教会到一个地方去开特会，全都去。那天我为着这个特会，第一我进食了三天，我还在进食啊。然后另外就是说我进食以后，我也负责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在那里每天做饭，一日三顿，我就在那做。我怎么做了，他还是不满。就是很多的不满，哎呀，这没做好，那里面，哎，我说，那我就突然在灵里看到这个，哎呀，我就很生气啊，很愤怒啊，很伤害，哎，但是我就说神呐、那他这样做，就你感觉是一个实心，对不对？感觉怎么我做了以后你还是不满意啊？就这样的，这只是一个比方，在灵里看到，后来我就说神呐、那我会不会这样呢、他是这样的。或者他有一次这样的表现，那我在另外的环境会不会有这个表现？对人家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伤害？哦，嘿，我就发现神就开始光照我，都不用追讨罪了，不用说人不好了，我就发现在我的灵里深处，可以说是以往说都说不清楚，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偶像。偶像是什么？是有权势的，它是有力量的，让你就像上瘾一样的，它是有力量的，它就是你一个偶像，你知道吧？你说你不赌，或者你不惧怕啊、或者你不感觉到你想胜过这个拒绝伤害，或者你想什么，那都是个权势，那是权势啊，很不容易胜过的，除非神啊。然后就在灵里看到，哇，我就发现我所受的一切的伤害。就是因着什么，在外表来看的话呢，就是要满足我的，你所临到的一切事情就是要满足我的，是你不知道的，满足你就在这里面受伤害啊。就像夫妻之间，你满足你的，你要他满足你的，你要他满足你的，哦，彼此就是你要满足这个，那要满都要满足我的，哇，那这个伤害就很多了。他要没满足你的话。哦，他要满足你的呢，他要真的满什么都满足你的呢，那你还能碰吗？那你就会越来越不容易跟人相处了，到后来只有你一个人了，啊，到后来你那婚都不能结了，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人相处，极度自我在里面。那这是个什么呢？它是一股力量，它是个偶像。我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偶像，你就要极度满足他一切的需要。不管是属灵的还是不属灵的都有这个问题，除非圣灵，他可以来辨别你，他可以来刺透你啊，骨节与骨髓都可以刺破敞开的，他可以来把它辨别出来。那我就发现，哇，搞了半天这是个偶像啊，哇，我就认罪悔改，打破这个坚固的营垒，就是要满足我的。那我怎么做呢？我就在想我怎么做呢，我就呼求圣灵，我说圣灵，你要来帮助我，你可以帮助我打破这个偶像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不管你多追求，但是这个偶像你得把它打破啊、这个偶像是什么？就是要满足我们的啊、当然你有神的带领啊、或者是你自己恒切的祷告，那要求神来怜悯，不断的打破这个偶像。 哇，我就觉得我在这个里面，我就发现我受到很多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伤害，这个是在灵里面深处我看到了。哇，我说我的伤害就是在这里出现的伤害，我的家庭啊，我又看到我自己，哇，很多的不如意啊，没有办法，都是为了满足这个偶像，就是这个心灵深处的这个偶像，它就是什么，就是亚当夏娃。其实女人悖逆啊，其实不用说什么悖逆了，第一就是女人悖逆，然后再害男人，男人就是 也跟着这个罪有份啊，就是这真的不用提了，就觉得哇，那就是那个就传下来了，就是一人这个罪入了他以后，就怎么办呢？众人都犯罪了，他就是一个偶像啊。那么呢，耶稣基督来了啊，那他就是要来打破这个偶像的，那就是要来粉碎这个偶像的。但是我们要认罪悔改，我觉得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恩典，不管你遇到什么事，认罪悔改是一个法宝，它可以保护他不会一直在追问追讨追着你打啊，所以他不会一直追着你打的啊，因为是你就赶快认罪，圣灵的恩典就介入了啊，圣灵的恩典不管遇到什么难处一定要来等候神啊，才能不断的来打破这个偶像。而且这个偶像呢，我们其实为他已经付了很多的代价，这个代价让我们遍体鳞伤，可能你都不太清楚，到现在我只是灵里深处照了一点点啊，我才知道我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对我个人来讲，哇，并不是你感觉的那么好，因为很多时候仇敌让你把放在一个环境里感觉特别好，感觉特别受宠，特别被爱啊，完全不能被碰，不能被说，也不能被摸，我也是这样的人，我都不知道啊，在灵里看哇，把你不能被说，不能被碰，你找各种的理由可以来保护自己，很会保护自己，这个就像佳牧师讲的，这个天然人就是很会保护自己的老自己，很会保护。哎，这话我觉得说的太好了，所以要给我们恩典，要知道一方面是天国的这个福音真的是要迎接神在地上要做王来预备我们，那么第二我们就确实有一些兴起环境的震动，各种的环境啊，现在我看到这个 G12 吧啊，跟这些弟兄姐妹来分享啊相处就有些近，一近的话我发现神就开始兴起环境来了，造出各样的问题，让你可以跌破眼睛啊，让你无法想象的跌破眼睛。哇，这么追求，这么努力，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哇，你就没想过，为什么他也没想过，他都不知道，他做什么事可能他都不清楚。啊，一旦揭开以后，自己可能也吓一跳，自己也吓一跳。哦，这些东西要被慢慢的被震动，都要把它挪走啊，要神给我们恩典。好不好？那我就分享这一点。好，谢谢。
圣师母刚才分享这个天国的福音，就是说神要在借助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王掌权。那么呢，这个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个挑战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能够再继续做王掌权了。那么呢，我们怎么做王掌权呢？就是要自我满足啊，我们一定要满足自己啊，自己如果得到没有得到一点的满足的那个愤怒啊，这个那个情绪啊，就是说马上就控制不住啊，这个就是要对付的。不然的话神怎么在地上掌权呢？借助耶稣基督啊，这个确实是天国的福音啊，它的这个特征就是我们讲的神中心性啊。这个周末就是在这个2015年的这一个最后一个月神让我们召开一个天国的这个福音的一个特会这不是偶然的，这个不是偶然的，是吧？我们在这个特会上面确实看到神的荣耀和神的旨意神的彰显我们也从这个赖廷赐牧师他所分享的这个天国福音的这个使命宣言我们看到这个天国的福音的内容是何等的丰富，而且它风险的主要还是集中在第一个焦点我们看到20世纪里面运动它展现天国的福音很丰富，但是还是在第一个焦点 啊，所以呢，天国的福音其实是双焦点，那就更加的丰富，啊，但是它已经展现出了我们传统的教会里面所没有的很多的层面都已经彰显出来了，啊啊，他讲到了耶稣是全能的医治者，讲到这个医病赶鬼，啊，非常的生动，啊，就是说我们非常缺乏这样的经历啊。虽然我们教会也医病赶鬼，我自己啊，医病赶鬼也有一些经历，但是啊，跟他的比较起来是比较单薄的，啊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赶那一个，就是说那个咒骂人的那个老姐妹，两次他只能是十个大大母牛，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确实，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啊，彰显在地上的时候的一种各种种的表现。啊，我们还知道在这个美国这个啊这个这个伯特利教会啊，比尔江省的教会，它就是天国的文化啊，也是把天国的福音彰显的啊很丰富的啊一个教会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就是正好神也感动我们啊，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啊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真理的架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啊，这一些天国的福音，啊，而且我们跟传统的教会可以对话，啊，因为神的对我们教会的呼召，就是说，我们不仅自己教会要做心腹啊，我们还要推动国度的教会做心腹，我们的一个使命就是要跟传统教会啊来对话，啊，那传统教会根本他的那个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往哪里放，啊，他如果是比较宽容的，他就说你这个是多余的，啊，你这个不是重要的。好，那么呢，他如果极端的话，他就说你这个是异端，因为你跟我不同，啊，因为他的这一个框架呢就是很小，啊，就是说个人得救啊，得罪得赦免，因信称义，啊，这个也是天国的福音的这个一部分啊，而且是它的核心的部分，但是呢，它毕竟只是一个入门，啊，只是一个入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天国福音的一个框架、一个架构、一个真理的根基，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天国的福音是以神为中心的，啊，个人得救的福音很容易就滑到满足人的需要，非常容易，啊，如果我们不强调认罪悔改这一环，啊，不强调这个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啊，我们就很快跳到啊这个连教的福音，那么很快就变成这个自我中心了，啊，所以天国的福音是神中心，啊，神中心性。啊，第二呢，这个天国的福音呢是有末世性，它有双焦点，这个是二十世纪灵恩运动比较忽略的，它忽略了这个第二个焦点，啊，结果呢，这个也很容易把这个灵恩慢慢变成自我陶醉，啊，自我陶醉，然后就失去动力了，啊，这个是很容易犯的。他为什么会自我陶醉呢？因为他忘记了耶稣再来的盼望，啊，他没有想到将有大征战。大逼迫会临到教会，啊，所以他就变成自我陶醉了，啊，这也是很容易犯的，啊，所以呢，这个天国的福音，啊，它是以神为中心，然后它是末世性的双焦点，啊，耶稣两次要来到这个地上，啊，然后呢，这个怎么理解这个医病赶鬼呢？啊，这些现象呢？这个现象就是天国福音的第三重特性，啊，就是说它是一个宇宙属灵征战。啊，宇宙的属灵征战性，啊，就是说它是个宇宙性，这个宇宙性的意思就是说它就是不只是人类的啊，它啊也就是不只是地球的啊，它是属灵征战啊，它涉及到灵界啊，宇宙属灵征战性啊，这是它的第三层特性啊，这一个特性呢啊是也是天国福音里面啊的一个维度。我这个维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个方面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一个认识你真正的敌人，认识你真正的敌人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我们读一下：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个认识你真正的敌人，是属灵征战的一个第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啊，当年这个法利赛人呢，啊，犹太人呢， 啊，这些人呢，他们就是认错了这真正的敌人，啊，他们以什么为啊敌人呢？啊，他们第一，他们以罗马啊这个统治为他们的敌人，啊，他们一心想要推翻这个罗马的统治。第二呢，他们就搞错了，他把耶稣也当成他们的敌人，因为耶稣会威胁他们的传统，啊，他就感到不安全感，他为了保护自己，所以他把耶稣也当作他的敌人。他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认错了他们的敌人，所以耶稣呢就不断的教导他们啊，真正的敌人是谁啊，就是告诉他们，但是呢他们听不进去。但是我们呢啊，今天的教会也是同样的啊，也落在这个犹太人啊、法利赛人啊这些同样的这个错误的里面啊，我们的错误呢也是不能够认清楚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我们认清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我们认为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配偶，啊，我最大的敌人就是我的配偶啊，他就是跟我过不去啊，所有的人都跟我很好相处，就是他跟我过不去，哎，很奇怪，我跟所有的人都说我好，就是我的配偶看不起我啊，他就是跟我作对啊，他是我真正的敌人啊。另外呢，就是教会的肢体啊，这个教会的这个肢体。啊，怎么跟这个世上的人都还不如啊？这个仇敌啊，就是教会的肢体，这个跟我过不去，那个跟我过不去。我看着他就不顺眼，我看着他我就不来，他一来我就不来，这一个聚会他来我就不来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是说，把这个教会的肢体当做这个敌人。另外呢，就是广泛的来讲，是以属血气的人为敌啊，扩展一点，反正属血气的。我这个是我敌人，那个是我敌人啊，我就看不过去啊，所以呢，这一些呢，就是都是，就是说认错了我们的仇敌啊，所以呢，天国的福音，首先，啊，你说在登山宝训里面，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这个的仇敌不是说血气的，啊，我们的仇敌是谁呢？啊，我们的仇敌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五个仇敌。我们真正的仇敌有五个，大家记得啊。第一呢，就是撒旦，魔鬼，古蛇，大红龙，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是我们熟悉的啊。但是呢，还有第二个仇敌，就是敌基督，啊，从地里上来的兽，他是什么呢？他是这个世界政府的独裁者，啊，将来会出现一个世界政府，你看啊，将来。会出现一个世界政府，这个世界政府开始是很自由的，啊，宗教是多元主义的，啊，是自由的，但是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到变脸的时候，马上成为一个独裁者，军管，全球军管，所有的枪支都没收，啊，全部军管，所以呢，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独裁者他就敌基督，啊，这是第二个仇敌，第三个仇敌呢，假先知。假先知是什么呢？就是世界宗教的领袖，啊，所以呢，凡是讲这个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要联合，啊，然后这个世界宗教出现的时候，他的这个领袖就是这个假先知，这个就是第三个仇敌，就是从海中上来的兽，啊，然后呢，第四个仇敌呢，就是巴比伦，啊，这个巴比伦是谁呢？巴比伦就是世界政府宗教的中心，这个首都，啊，将来会出现一个世界政府、世界宗教的首都，他就是大巴比伦，啊，他就是我们的仇敌，啊，将来他要逼迫凡是，啊，就是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啊那一些啊坚定分子，就是忠心的基督徒，他会要逼迫。啊，所以呢，这一个啊，巴比伦我们要认出来啊，免得跟他一同灭亡啊。还有第五个仇敌，大家猜一猜，老自己，这詹姆斯是讲的，老自己为什么是什么仇敌呢？我告诉你，老自己是内奸，这些仇敌都要通过内奸起作用。如果你没有这个内奸啊，他完全胜不过你。这一些仇敌都不是耶稣基督的对手，唯独这个老自己，他是一个内奸，啊，他 这个他把仇敌从后门把他引进来，啊，他甚至把耶稣基督赶请出去，你知道吗？这个所以说老自己呢，他是第五个仇敌，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啊，这个属灵征战，啊，这个天国的福音，啊，它是一场属灵征战，所以呢，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仇敌。第二呢，就是两个国度的对抗，两个国度的对抗，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两个国度的对抗，天国降临是两个国度的对抗啊！天国降临是两个国度的对抗。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啊，我们一起来看啊，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角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我们要记得，就是说，你要看耶稣的比喻，你一定要记得神的国，他是在讲神的国。耶稣所有的信息都是围绕着神的国。你如果抓住这一点，你就能够真正的理解啊，耶稣在讲什么啊？他就是讲神的国降临就是一场属灵征战。而且这个属灵征战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两个国度的对抗啊！你怎么知道这是两个国度的对抗呢？因为他讲到以撒旦的国二十六节，又讲到是神的国就是二十八节，这是两个国度的对抗啊！这个神国是怎么降临的呢？啊，神国的降临啊是。有两步啊，神国的降临呢，就是第一，就是进到壮士的家里。神国的降临是进到壮士的家里。神的国本来在天上，他进到地上来，这个地上是谁在掌管？地上是谁在掌管？撒旦的国，这个撒旦是世上的世界的王，他是这个撒旦的国。啊，神的国他降临到地上，就是他进到壮士的家里，你知道吗？那么呢，他先要做什么？他要捆绑那个壮士啊，他就是要把撒旦打败，就像格利亚啊，这个他在旧约里面就是什么，以色列跟这一个格利亚啊，他们来对抗啊，这个格利亚就代表这个撒旦啊，他必须要把这个撒旦打败，这个国度以色列才可以胜过他的敌人啊。这个在神的国里面也是一样的，神的国建立到地上，他必须要把这个撒旦给把他捆绑住啊，然后呢他就可以什么抢夺这个撒旦什么家产。这个家产是什么？家产是什么？预表就是人，你知道吗？啊，人就是撒旦手中的人质，自从犯罪以后，这个人类就成了撒旦手中的人质，你知道吗？所以呢，神的国降临就是要来营救这一些人质啊，营救这些人质。而且呢，他其实不光是营救这些人质啊，如果你只是理解营救这些人质，好了，你一营救了，一释放了，好，你就自由了，又安活到原来的生活这样子去了。他不只是营救这个人质，他是要恢复神创造人类的目的。一定要记得两句话啊，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救恩。他是要抢从撒旦手下抢夺人质，这是对的，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他是要来恢复神创造人类的原初的目的啊，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所讲啊。所以呢，你要明白。天国降临就是啊，两个国度的对抗，它的本质就是从撒旦的手下要抢夺人质啊。 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这就是天国降临的一个层面。你如果不从这一个层面来看这个天国降临，那你就对这一个奈姆斯讲的那些赶鬼啊什么东西，你就觉得哎呦这个很好笑。当然你这个很好笑还是比较友善的啊。那么敌对的他就说你这个是，他就说你这个是异端啊，他就会说你这个是什么污什么气功啊什么，他就会跟你交很多的这些定罪的帽子，因为他不知道啊怎么要怎么放你，他不知道这些现象怎么放啊。所以呢，你要知道天国降临它就是一场属灵征战，是两个国度的对抗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明白啊，这个撒旦他为什么要辖制人类呢？啊，他为什么要以古蛇的面貌出现来引诱夏娃呢？啊，他有两个目的，撒旦有两个目的。第一呢，他就是非常嫉妒人，非常嫉妒人啊，他非常嫉妒人。为什么呢？因为神对人有非常高的一个计划。第一呢，神把整个治理全地的权柄给人了，给人了。撒旦非常想得到这个权利，治理全地。那这个权力欲很强，撒旦的权力欲非常强，他也想治理全地。啊，他要得着这帮人，他就得着了这个治理全地的这个权柄。这是撒旦第一个目的，他是世上的，他很成功，做得非常成功。撒旦还有一个目的，他知道他的结局是地狱，啊，撒旦他在人类堕落之前他就已经堕落了，啊，而且这个地狱呢是神是为撒旦预备的，啊，这个有爱心的神怎么会造出一个地狱来装人的灵魂呢？不是，这个是错误的，神创造地狱是为撒旦预备的，因为撒旦堕落了，在人之前他就堕落了，所以神造一个地狱来为撒旦预备。啊，这个撒旦他有一个目的，他找个伴，啊，他找一个伴，他就找谁？找人，啊，他你要知道神，他不光是把地球给人来治理，而且他在人类的婚姻里面就预定了，人类要成为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心腹，要做永恒的伴侣。这个撒旦他也嫉妒，他不光是一个权力欲。啊，他嫉妒人治理全地的这个权力，他非常嫉妒，他也非常的是一个色情狂，啊，他就是要找到这个人类，啊，跟他联姻，然后在地狱里面陪伴他，啊，这就是他的目的，他就是要带领这个人类跟他一起到地狱里面去，就这两个目的，啊，所以呢，那么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要把人类从撒旦的这个人质把他抢夺回来，啊，他抢夺回来，他第一个目的恢复人类治理全地的权利，他跟基督一同做完治理权利，啊，第二呢，他要让人类成为基督的心腹，啊，所以呢，这一个是神对人的目的不会改变，啊，天国降临，啊，就是要恢复神创造的这个旨意。这个就是啊，我们要明白啊，这个天国降临的性质是两个国度的对抗。那么还有第三个真理呢，就是这个决定性的胜利啊，决定性的胜利。这个啊，耶稣基督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啊。所以呢，这一个啊，其实神国的真理还有第二个，就是末日的大决战。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们啊不会有时间讲那么多，我们下次可以讲那个方面啊。我们要提一下，就是基督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呢，我们就是啊看一下马太福音啊，这个啊路加福音，马太福音12:28，马太福音12:28是哪里？啊，在前面。哦，就是马太福音12:28在前面，就是啊，在前面那一段，就是啊，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呢，神的国呢已经临到了我们，啊，神的国是啊怎么样临到我们的呢？因为有一个起初的胜利。我们看下面，路加6: 啊，十八节，他是十章六章十章十八节，啊，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啊，堕坠落，像闪电一样，啊，就是说这个是耶稣他已经取得了这个啊初步的胜利，啊，这个耶稣的这个初步的胜利，起初的胜利啊，是在什么时候取得的呢？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讲，就是耶稣。”他这个权柄他胜过撒旦，他这个时候已经胜过了撒旦啊，他这个起初的胜利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呢？就是说啊，圣经上面也明说，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耶稣在这个经受这个试探，在旷野里面受试探的时候，他胜过了撒旦啊。这个试探呢，不要小看这个试探啊，这个试探是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个对照啊，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的始祖在撒旦的试探下失败了，而第二个亚当，幕后的亚当，他在撒旦的这个试探面前，他得胜了，他胜过了撒旦，所以撒旦呢就从天上堕落啊，他已经失败了啊，所以是初步的这个胜过这个撒旦，但是决定性的胜利呢是在这个十字架上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啊。耶稣尝了那臭，就说成了，啊，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这个成了呢，啊，就是说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对抗撒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天国降临，啊，是一场属灵征战，两个国度的对抗。所以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救恩之谜啊。凡是讲到耶稣死的救赎的功效，都是属于救恩真理，这是基要真理的，啊，这一个真理是什么呢？他就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啊，耶稣的死在这个国度的对抗当中，天国降临当中，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啊，我们才可以理解启示录里面啊那个被杀的羔羊，他可以展开这个书卷。啊，展开书卷就是来赎回地球的计划，你知道吗？啊，展开书卷就是赎回地球的计划。这一个权柄，他为什么已经得胜呢？啊，那个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被杀的羔羊，他已经得胜了，他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幕后还有一场末日的大决战，啊，那个启示录十九章那里是讲了最后的得胜啊。所以呢，决定性的胜利已经是在十字架上啊，已经。获得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十八节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这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啊。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他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了。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灵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些真理非常重要。你要赶鬼，你不知道这些真理，那么我吓唬你一下，嘿，把舌头给吐出来，你早就魂回魄散了。你如果没有这真理的根基啊，但是耶稣他是有权柄，他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圣灵是有能力。我们就是要靠着耶稣的权柄和圣灵的恩膏，那就可以一并感恩。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圣灵的这一个灵恩性是以后再分享。
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害怕鬼，害怕赶鬼，害怕鬼。就是在基督徒界还是蛮普遍的，但我们家教会应该没有多少惧怕的吧，因为在这方面教导也比较多，训练也比较多，所以很多传统教会就是对付主内很有经验，但是对付鬼主一筹莫展啊，常常是看到鬼就躲，狗上不敢砸，有很多很多很普遍，有的牧者都不敢。原因就是因为他第一可能真理不清，第二没有实战经验，真理不清是一个原因，实战没有实战经验，因为他不靠圣灵，他也没有很多策略方法，常常的一些弄去属灵征战完了以后呢，他确实弄得一身的搅扰，他也是有这个经验的， 他发现他是可以做，但是呢，他发现他做完了以后很多搅扰，他发现这个东西还不能干，干完了呢，一惹到你一身，还是不懂，就是他还是没有跟随圣灵，圣灵他会教你怎么做，你要实行保护。啊，这一次我们到妮塔那边去看的，就是这个里头呢，就是很多保护的这块工作也是需要做的。我们自己的带导同工也发现这个，哎呦，他们怎么好多没有保护呢？因为他们完全是靠他的圣洁生活啊，靠他的整个的生命来保护自己。当然，他们也知道真理的保护，但是他还是缺乏，我感觉还是缺乏我们现在学到的、领受到的那些保护。我们这个保护是从哪来的？是从郭沫佳牧师来的。郭沫佳牧师他很有实战经验，你看郭沫佳牧师到全世界各地打，他一天到晚光鲜穿木夺木，然后那个几乎很少看他身体上很多攻击的。你看着看着，他就是找到攻击最少的一个国度性的仆人，他就是他会保护自己，他一套一套的保护手段手法。哎，感谢神，是我们教会把他学过来了，所以我们教会做很多的属灵之战，很多的这个属灵之战的祷告，几乎没有遭受到什么攻击骚扰，没有遭受到什么损失。如果你还在遭受损失，那就说明你没有把我们教会这股还没领受来，你还没有领受到你自己身上去。你要学习这个保护洁净遮盖啊，就基本上打什么征战都问题不大。这次我们到常州去，我们刘牧师后来我们在那里砸了很多的偶像，他们那个偶像是成就是一车一车的偶像，就是很多，他们就是一栋楼都摆满了偶像的，所以有很就是有很深的那种偶像的也有，那种权势很大的也有，但是我们基本上是毫发无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充足的保护，连一点点小骚扰都没有。基本上一般来讲，如果像这么大的这么大范围，这么大的量，这么高的属灵权势来征战的话，那肯定是打得晕头转向，然后马上头就晕，马上人就开始就不行了。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第一我们明白真理，第二我们有策略，有很多的方法和策略啊。感谢神，天国的福音呢确实很丰富。今天周牧师陈慧牧师还有肖庆云还有这个周牧师他们分享都很丰富，我们来过一遍再总结一下好不好。第一呢，就是陈慧牧师当然就是带着我们的喜乐啊，跟高某这个是把神的恩膏神的同在带下来，我们也这就是天国的临在。天国其实就是临在我们当中，神的宝座在我们当中，就是天国的降临。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天国的降临啊。肖庆敏分享的天国福音就是神在地上作王掌权，所以特别讲到了就是这个偶像内心的内奸，这个偶像啊，我们里面的偶像就是我们自我，就是我们一个偶像。我们当然现在明白砸偶像，我们不会去拜那个直接的偶像，明显的偶像，那个什么什么其他的那种那些偶像啊，那些什么那个异教啊异端的这些偶像，我们今天当然不会。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偶像，就是自我，我们成为自己的偶像，这个是最厉害的，这个不是一下能够砸掉的。这个首先要明白神要开启，所以他从神那里特别领受到一个开启。我们不是这个概念不是不清楚，他关键最重要的是在灵里有个开启。他一个开启就是自我这个偶像，它是一个权势，它只有靠着神认罪悔改才能打破。这个打破呢，他也领受到这个偶像是自我才是我们受伤的最大根源，而不是外部的人事物。当然它是外部的人事物来触动，但是真正你能够受伤是因为你自我。主耶稣他受到的伤害其实很深的，没有人像拒绝耶稣那样的来拒绝你的，所以他不受伤。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自我。所以你能够不受伤的原因就是你的自我降得越低越不能受伤，一个谦卑的人他是很难受伤的。所以就是因为自我做宝座，自我骄傲，这个才是被打着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呢，你要想不受外界影响，就是改变你内部的体质啊，就是就像一个磁，外面都是磁世界啊，磁场，那里面你里面都是铁，那你说话呢，我常常被那个铁，我这个常常被磁影响啊，这个磁场太大了，这个磁场深深地影响我里面的啊，影响我，骚扰我。那神要做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可能把外面的磁场给你挪走啊，或者加上屏蔽 啊，这是一个方法。那神可能要做内部更新的工作，把你的铁变成铜，你不就不受影响了吗？所以实际上就是内部里面的那个要改变，里面才是真正的受外界影响的根本原因。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到天国，还没有，那我说天国是还没进入到千禧年国，还没进入到新天新地，外面的磁场是很难避免的，外面的那些环境是很难避免的，外面就是有罪，它就是个罪恶的世界，外面就是充满了罪人在你的身边，就在你身边晃悠，每天都有可能来攻击你，每天可能都伤害到你，那你怎么能够免疫呢？就是把里面的那个偶像砸掉，自我把它搬下宝座，真正的降服谦卑下来，这个才是敌战胜外部的所有的攻击骚扰的一个最最神要做的，因为这个就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制作成耶稣基督的样式。他实际上是这样子，我觉得他的领受应该是这样来理解。所以我给他总结一句，自我才是自己受伤的最大根源，不是外部环境啊。如果用他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分享的话，这不是分享就当然很丰富了，今天主要讲到的就是天国福音的啊，天国福音的这个属灵征战性，宇宙性的属灵征战。我正好前两周看过一本书，叫《创造的奥秘》，是尼托生写的一本书。他就讲到了神创造地球，实际上原来就有一次的背叛，就是撒旦的背叛，所以也是在地球上。所以打到地球，我不知道是在地球上还是在打到地球，所以地球就被审判了。所以创世纪的第一个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一个句号就结束了，那是第一节经文，那个是讲到了第一个，然后第二节才描述创造人类，这个创造阳什么光啊，这个水分开啊，光暗分开啊，其实那个时候是渊面黑暗，就是整个第一次审判之后是渊面黑暗，上下水都是淹没地球的，所以后来就是要创造人的时候让水就分开，上下分开，要有的水都上下分开，然后地球的水呢集中在一起，就成为现在的海洋，所以第一次也有一个大淹没，很多的第一次背叛里头很多淹没，那些淹没的那些所有的被审判的那些背叛者其实都是到了海洋去了，海洋是第一次受审判当中很多的那个被审判的那些背叛族类都进入海洋了，所以为什么后来海中有兽出来，而且海里要交出灵魂来，他说这个海里的灵魂并不是在水里淹死的人，他说那为什么地不交出灵魂来，他说就海里交出灵魂来是交第一次的，是交出第一次的被审判的那些都要交出来，所以就是确实是一种宇宙性的属灵征战，所以当人类被创造以后，那就是重新的第二次创造，就是来第一次的背叛啊，谁有的第二次创造，这个是天然的成为撒旦的仇敌，人类就被成为撒旦的仇敌，这就成为在伊甸园里的被诱惑和人类的堕落，人类的失败，才落到今天，一直神的创造一直到今天，后来救恩，神就设计开始救恩，一直到今天，神从他的儿子第一次来，就是来把天国带到地上，一直延续到2000多年，一直神的国在地上运行，当然没有进入完全，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进入到天国的完全，天国进入完全，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讲神国讲天国，有的时候是讲第一次来，就讲那一刻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个焦点，有的时候是讲的第二次来的焦点，所以中间也有讲中间2000多年的神的国天国，所以天国其实有三个点，三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是讲第一次，就讲第一次，啊，你就是你要认罪悔改，就是你就能进天国，那是讲你第一次，针对你第一次来的。有的时候那个马太福音7章21节讲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个是讲到基督第二次来的那个天国。就是你第一次进入天国不等于你第二次能进那个第二次来的那个天国，第二次来的那个天国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第一次来的这个天国是要认罪悔改因信称义你就能进入了，所以这两个国是有一些差异的，他第一次带下神的国，2000年持续神的国，第二次来成全神的国， 有的时候是在讲你进入，就是第一次你怎么条件进入，第二次你什么条件进入，啊，在你这两千年，在你生活当中你怎么活出神的国。所以神的国的内容很丰富，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清楚。今天周牧师特别分享的就是属灵征战，啊，这个呢就是更宽阔的属灵征战，不仅仅是什么偶像啊、佛教啊、啊这些医病赶鬼啊这么一点，它是从一个更宽广的宇宙性的这个视野、这个架构来看属灵征战，就是黑暗的国度和光明的国度，还没有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有了，这两个国度就在征战，就是撒旦是第一个堕落的、第一个反叛者，所带就带下一个黑暗的国度。这个征战从第一次创造、第一次背叛，一直到最后新天新地，这一直持续，就是这两宇宙性的属灵征战一直在持续，光明和黑暗一直在持续，人类只不过是参与了中间的一个小部分。但我们也是来，因为在伊甸园的失败，我们就跟那个啊撒旦战为一伙了，所以神还是要来拯救人类。所以基督降世为人来拯救人类，所以耶稣第一次来基本上就打了决定性的征战，但是他把这个后面的打扫战场是要来交付给人类跟他一同来收拾，就是来打扫战场，然后得到那个属那个征战的果实，然后让他一同进入千禧年国，他是要跟他一同掌王权的，所以他要训练这一支军队。人类的不仅是心腹，他要这还是一支军队，是要来跟神，他参与了神的很小一部分的征战。主耶稣第一次呢，他一个人就打了一个决定性的战役，然后就把后面的打扫战场的工作来这那个收取战利品的工作来交付给他的心腹，给他一同来收复，最后进入到千禧年国，跟他一同掌王权，一同来治理这个国度。就是神留下来的，不是神不能做，他可以一直做下去，那就简单极了。那他一次性的就把这些战场打扫，这些战利品全部掳掠，但是人没有参与，所以人他需要你参与，你是他的心腹，你是他的啊，跟他一同掌王权，做统治者、做管理者的，你需要训练，你需要在这里成熟，你需要被培养起来。他把这个战场留给我们，跟他一同来收取。所以这今天就是我们来做的。我们为什么今天可以来？偶像为什么神不能不砸？他要你去砸。仇敌为什么他不敢？他要你去敢。所以以色列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把这仇敌赶出去，你们要把这仇敌赶出去。我们总有人说神啊，你把他赶出去。神说我把权柄给你，你赶，我把策略给你，圣灵给你，你来靠着圣灵你来赶。所以以色列的迦南美地里面所有的原住民迦南七族每一个都是以色列人自己上战场就把他赶出去，神并没有说你们不用我去把你赶干净你进去，并没有这样做，说你进去赶，他把权柄给你，把能力给你，所以就是把他交付给他的给教会了。就是这场仗我们是靠着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决定性胜利所得到的权柄，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策略，跟他一同打扫战场，收取战利品，一同来领受这个得胜的这份荣耀，跟他一同被训练，一同被装备，被栽培，跟他将来一同做王掌权。这就是神要来整个的在这个宇宙性的属灵征战当中，神在做什么，然后要我们人做什么，要教会做什么，心腹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我们是神给我们的位分，给我们的权柄，啊，给我们的力量，那个恩高从何而来，都是从神而来，靠着主耶稣我们凡事都能做，得胜有余。所以我们首先本身就是战胜国，我们现在是战胜国的国民和公民，我们是战胜国跟神一同来征战得胜的，我们首先就站在得胜的位置上来，啊，这一定要了解这一点，我们站的是得胜的位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已经得胜了，在旷野就已经得胜了，十字架上是更大的得胜，他把这个得胜的权柄赐给教会了，进入教会，教会就是站在得胜的位置上，就是站在基督同得胜的位置。今天呢，收取战利品，所以应该是在神的儿女，在神的国里面是欢呼、喜乐、快乐，欢呼这场征战的得胜。今天就是那个胜利是决定了的，未来的胜利也是决定的， 只是这个得胜的底分有多少，损失有多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配合圣灵，我们跟随圣灵，我们就可以打大胜仗。如果我们走自己走，我们就可能拖延，我们可能就会受很多损失，可能得胜就会遭受到很多的损失。但是得胜是必须的，一定的。所以因为耶稣已经得胜，哈利路亚，阿门。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都忘了告诉你歌，那个对属天的喜乐，我们要把这个喜乐带进来。对对对，能上网吗？对，属天的喜乐，我们一起来欢呼喜乐，我们要欢呼征战得胜，欢呼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得胜。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基础上，是我们是得胜的国民，欢呼得胜喜乐的国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对，就是这个约书亚记。谁？欢呼喜乐，thank you. 们一起来，我们要来做一些认罪悔改的祷告。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做，来先来为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自我的偶像、自我中心、自己坐在宝座上这个偶像，实际上这个不仅仅给我们自己造成伤害，也给仇敌留下破口，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巢，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设置谎言的那个引垒，使我们相信谎言，我们很多的真理进不来，很多的这些得胜的真理、这些天国的真理、这些美好的耶稣基督的掌王权居首位的真理，都因着我们这个破口被仇敌这个谎言之父在我们里面种巢。我们来先来向神认罪悔改，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请你赦免我们，光照我们，洁净我们，主啊，我们心中最大的偶像就是我自我，哈利路亚，我自己，我要满足我自己，我要别人满足我自己，要神来满足我自己，要全世界来满足我自己，哈利路亚，感谢耶稣，赞美主，主耶稣，你才是我们生命的王，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王，是我们这个地球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我是被造的，主啊，我是你的仆人，主啊，我是你的儿女，主啊，你才是我生命的宝座，你坐我们的宝座，主啊，你来上我们的宝座，我们来遵从你进入我们的宝座，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推倒我们这个自我的偶像，要砸碎这个我们里面自我的偶像，各式各样的自我，各式各样的自我中心，都要从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推下来，推倒这个自我的偶像，砸碎这个自我的偶像，哈利路亚，赞美主，把这个自我钉在十字架上，把这个老亚当钉死在十字架上，哈利路亚，把我们老旧的模式钉在十字架上，老旧的思维模式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老旧的这种情感模式都要钉死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把老我全然钉死，哈利路亚，把它埋葬，哈利路亚，宣告我们的这个老旧的亚当、老旧的性情要做宝座、做王的和撒旦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全然退去，被主的宝血来对付，宝血来洁净，宝血来洁净，宝血来把我们的这个老我主啊，要全然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把它埋藏在地底下，把它埋葬在这跟耶稣基督一同钉死，一同埋葬，哈利路亚，现在活着的是耶稣基督，是吧？尊崇耶稣基督为王，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性情在我们的里面，感谢耶稣，赞美主，谢谢主，一切仇敌撒旦因着我们自我偶像这一个破口在我们里面建造的营垒全部要推倒拆毁，推倒拆毁，推倒，哈利路亚，在我们的里面建造的十字架的是吧？主的宝座在我们的里面建造起来，在我们个人里面建造起来，在我们家庭里面建造起来，在我们整个大家庭教会建造起来，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欢迎你，你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宝座，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掌权，在我们家庭基督教会做王掌权，家庭教会是俯伏在你下面的，俯伏在你宝座前，俯伏在你的脚前的你的仆人，哈利路亚，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欢呼你的得胜，我们要庆祝你的得胜，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我觉得我们要稍微讲一点点为什么老我给我们带来伤害我之前呢，我原来没有操练内在生活的时候呢，也是感到容易受伤，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家里好，或者在同工之间，我们有一个想法，别人常常跟我们不一致，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啊，或者我们配偶，当别人不愿意听你的意见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感到被拒绝，然后生气，然后呢就受伤哈，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是从神来的，为什么不听呢？那这个模式都是老我，为什么呢？你这个时候你就认为你里面所产生的一切就要成为别人的一切，啊，这个就是自我，那你就受伤了。它是这样的过程，那怎么来改变呢？好，借着谦卑，为什么要借着谦卑你可以得胜呢？因为耶稣当初在地上的时候，他传福音，他说的话也不是所有人都听，甚至很少人听，他没有受伤。你接着像耶稣这样的谦卑，你说哦，原来耶稣说话也不是人人都听呐，哈哈，那你就谦卑下来。那你这个时候别人跟你不一样也好，别人跟你顶撞，跟你不相同也好，你就很容易下来，你一下来就不受伤。 这个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的。所以老我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仇敌利用的一个工具，
内奸
啊，内奸要把它抓出来，常常为这个要祷告，要认罪，好吧啊，好。
我们自己老我的这个内奸要把它抓出来，抓出汉奸来，抓出我们生命的内奸来，我们脚踏上去，预备。
我觉得吧，我们这是什么呢？这是两个，就是一个是两个根基，一个是沙土，一个是这个基督的磐石。那这个那个沙土呢，我们是开发的很厉害的，哇，全然被开发。好了，这个根基的话是常常是不容，要求圣灵来开发啊，所以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恩典。
好，我们要来把这个沙土的根基全部要换掉。哈利路亚，让主耶稣基督谦卑的生命性情，顺服的生命性情奠基到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根基上，这根基是磐石。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根基的磐石建造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垂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你封存我们今天的祷告和领受，在我们的个人生命、家庭，在我们的整个的群体当中，能够30倍、60倍、100倍的结出果实来。任何仇敌企图来偷窃、杀害和毁坏的，全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砍断。哈利路亚，主，你的宝血再次厚厚的涂抹、洁净、遮盖我们每一位。主啊，你的宝血来厚厚的涂抹、洁净、遮盖我们整个的家恩教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愿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做王权。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主，你要在我们当中王啊，主啊，成为王，你成为我们主啊天国的王，在家恩教会，在整个中国教会，在整个大地要做王掌权。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感谢主，我们来分组祷告。